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个太理想了，就像一个乌托邦一样。
是不是我一定要去找到一个理想的教会？
觉得这个教堂，雄伟壮观。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今天我们饭桌上呢有两位弟兄，往往海伦跟弟兄在一起的时候，特别两位弟兄在一起的时候，讨论的都是比较，自我感觉比较深奥的话题。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到底是关于什么呢？那我们先打招呼，然后再进到今天的话题。你好，高山。
你好，海伦。
还有一位，你好，阳光，我的搭档。
你好 ，Helen。你好，高山。听众朋友好。
你好，阳光。
对，大家好。其实我们三个实际上之前有过很多次合作，我们有过很多次录音。那之后呢，因为高山他去牧会了，所以说呢，就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少有他在我们中间。但是今天呢，非常棒，就是高山又回到了我们中间，因为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我们觉得也特别适合高山来分享。那这个话题就是关乎教会的。我们讲教会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有些时候有点像我们在讲一个我们专业啊，我们这个专业领域的，今天的话题就是专业领域的啊，就我们教会内部可能弟兄姐妹听的可能比较熟悉，但是我想我们尽量是用一个更加平时的，或者是更加不是那么专业的术语哈，来讲一下教会。那要讲教会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讲一下教会是不是应当让我们感觉舒适的。就是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主，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带到教会去。那来到了教会呢，我们也说这是神的家。那每个人来到教会，都会对教会有不同的期待，也有不同的期望。那我这就想先问个问题哈，就是两位，你们自己的观念当中有没有一个理想教会，或者说在你们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当你知道要到教会去的时候，你对他的想象是怎么样的呢？
海伦，谢谢你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现在回忆起我十几年前刚上教会的那个情景。刚进去，我去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华人教会哈，整个的他们的教会的建筑物也是非常的壮观雄伟。里边的整个的设备也很先进，音响啊、视频呐、都非常的好，诗班也很整齐，所以我去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好的，也是充满期待啊。那我在那个教会差不多十来年，在那儿最后信主、受洗啊、成长啊都有，确实外观看上去是很理想的。但是随着这个
符合你的理想是吧？外观
符合，哇，人在那儿都感觉很 nice 啊，都充满了爱心啊，好像看上去也都很有信心，也很有盼望啊，所以就感觉非常好，也觉得很理想，哇，在这个本城能有这么一间教会。觉得是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教堂，总体都感觉非常好，刚开始的时候也很火热。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当然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在慢慢的成长以后，也体会到可能理想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因为都是有人组成的嘛。说难听一点，也都是一个一个罪人组成的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感觉在自己的心目中就没有那么高大了啊，没有那么理想了，也出现了很多的人事哈，特别是进入一些比较深入的服事，跟教会的管理层啊，或者叫领导层呢，有很密切的接触，在侍奉方向上各个方面比较细致的时候， 就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嗯，
所以我就先跟你说到这儿，我希望阳光也可以发表一下他的观点，我呢待会儿还会补充，好吧，我们就先不展开。
好的。
我觉得这个刚才有时间就想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跟不同的阶段理想中的教会，就或者是对教会的憧憬是不一样的啊。
嗯，
我还没有信主然后认识主了，
嗯，
这时候要去教会的时候，
嗯，
我就希望是一个能解决我所有问题的地方。
嗯，
就是说哎，我这个礼拜我所有的疑惑啊，我所有的困难，我所有的软弱，我所有的盼望，
嗯，
我都想着哎呀，到教会这一个多小时是不是就给我解决了。
嗯，
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对教会的一个理想啊。
嗯，
那么现在也信主快十年了啊。那么随着在教会生活也就慢慢的变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
嗯，
实际上随着我对教会的理解和了解呢，
嗯，
我现在心中也经常去勾勒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什么样的。
嗯，
我就希望呢这个理想的教会呢能够更多的进入基督徒的生活。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一次查经，然后一个礼拜一次聚会，然后节假日会多一些聚会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事工。但是和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其他的都连接不是特别密切哈。我就看到之前的尤其是在当地的一些洋人的教会，很有历史的一些教会，一些社区教会。那他的那个规模和他的那个服务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嗯，
他往往啊，一个社区有一个大的教会，然后几乎每天下了班放了学，孩子家长都跑到那个教会去。
嗯，
孩子呢在这儿能找到他的同伴，
嗯，
有他的学习，有他的游戏，有他的所有的活动。大人呢在这儿服侍查经聊天，
嗯，
甚至一块看球赛，什么都在这个教会解决。
嗯
嗯，
但是这样的教会现在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嗯，
就是能涵盖这么多社区内容的教会。我为什么憧憬这样一个教会呢？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你的业余生活都在教会里，然后你这个家里的基本的诉求在这个教会里可以被满足啊。
嗯，
然后呢你这个什么叫教会就深入到每个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深入到每个基督徒的生活。
嗯，
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个太理想了，就像一个乌托邦一样。
嗯，
因为现在大家讲究的是自我的实现啊，每个人的个性的不同，否定合一，就是我现在看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实际上是比较脱离目前的这个教会的实际情况的。
嗯，
所以我就说它是个乌托邦式的想象。
嗯，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就是这样听下来，两位，我想可能也包括我吧哈，就是从最开始，我们对教会肯定要有好感嘛，因为没好感，我们可能也不会留在那儿啊，因为我们都是从慕道友，然后到信主啊，那被传福音了，然后领到教会。那我们首先从人的本能来讲，就是我喜不喜欢这个地方，包括我喜不喜欢这儿的人，我喜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喜不喜欢它的风格，哎，这些都是我们人本能的一个社交的需求吧，就是 social 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是，那所以能够吸引我们留下来，也一定是因为教会有比如说爱呀，有让人如沐春风啊，有这些关爱的弟兄姐妹呀，然后慢慢可能才进到，诶，这里面讲的有神的话，它可能让我更认识神，而且也有一般跟我一样渴慕神的话，也愿意更认识神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里面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觉得这种关系哈，在教会里又有关系，又有我想要得到的感觉和感受，诶，觉得蛮好的，所以都能留下来啊。这都是从一个慕道友，
这是你理想中的教会吗？
不是理想，就是可能我们都是这样子经历的，否则的话我们不会待到现在嘛。可是慢慢的，当我们在这个教会就是时间更长，不是在这个教会，我们在教会待的时间更长，可能我们也读了一些神学，查了一些经，甚至在教会参加服事以后，我们会发现哦，就是好像教会并不是完全的如我的 意，也就是跟我的理想还是有差距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来，第一个就是好像很想去纠正，想纠正教会的问题啊，我觉得不太符合我的，但是呢我有时候不好说它不符合我的，我得说它不符合圣经的啊、
嗯、
我们都可以来数落数落说一说，然后呢美名其曰也是为着教会好嘛，对吧、
嗯嗯、对，这基本上是在说那个在同工会上不断提意见的我
是也是在说我好吧不，我在说一个什么，我在说一个我们的心路历程，就我的心路历程哈，然后慢慢的可能你提的意见如果没有被采纳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看不惯的地方没有改正，那慢慢的可能我们心里头就有了什么，有了失落，甚至有了被伤害的感觉。那被伤害感觉可能慢慢的也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相处啊，原来认为他们是如沐春风的能带给我这种感觉的人，好像偶尔因为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们也变成了这个，也变成面目可憎的啊，甚至觉得与我反目为仇啊。这时候我慢慢的对教会越来越失望，哎，就会有一些疑惑出来，哎，教会难道不是应该让我感觉很舒服吗？我在这教会越来越不舒服了，好，我换教会。哎，好像我说的当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心态哈，但是我是想很大的程度上符合一些教会出现的一些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刚才这样的描述。
同意。
对，我相信高山大哥应该是感同身受
是
作为一个牧者。
是。
对。所以说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哈，到底教会是什么，到底教会是不是应该符合我的期待，是不是我一定要去找到一个理想的教会。嗯，
好，Helen 你刚才提出来的这个话题啊，和你的这个反思或者思考，我也是感同身受。特别是我这个牧会现在加起来也差不多有将近三年了、也等于说在短短的三年其实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处境。我的感觉是真的是百味杂陈呐 是这样的，教会呢开始，比如说像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我刚才说过对这个教会的建筑物很在意，觉得这个教堂雄伟壮观啊，让人肃然起敬啊，进入了这么一个大堂很神圣的感觉啊，这个好像都觉得非常的重要啊，但当然也是很重要，我这个也承认。那可是随着这个信仰生活的这个深入呢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呢，确实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开始是奔着一个像样的一个建筑物去然后呢那个地方的人，比如说牧师讲道讲得好，或者是讲故事讲得精彩，或者是讲一些他觉得符合他的想法的，就是他肯定是希望找着一个舒服的地方啊。你说的刚才一个词儿用得非常好，是到教会来找点舒服的感觉，哎。这个因为人们都很好吧，你就都好像充满爱嘛，是的，很好的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教会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这些年的体会就是，可能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追求的是不是我们灵性的真正的健康的成长，还是追求社交啊。那你要追求社交的话，你何必去一个教堂呢？那社交有很多场合呀，所以这个区别就不一样了。那我现在顺着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呢，我有一个反馈哈，我是这么觉得，理想的教会可能会短时间的存在，但是呢，任何一间教会或者任何一个教堂，它都不会让去的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一个理想的教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我目前看到的。第二个点呢，你描述的那些现象，我不敢说所有的教会都这样，但是我观察的，我去过的教会 都差不多是这样的问题，以及我和其他的传道人交流的时候得到的反馈的信息其实都是一样，也就是说有很大的一个比例的人他们是不停的，也不是叫不停的，他们是会换教会的，这个换教会还算好的，还上教会，还有的是就是叫流失的，也就是说不去教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现象就是人的这个热情就下降了，然后再碰上教会不如他的意的话那么要么就去换一个教会，要么就干脆不去了。有的人所谓受了伤以后就干脆不去了。所以我现在教会呢我们特别重视一样工作，就是用咱们基督教比较属灵的话是说我们特别在意那些流失的羊，或者是那些已经不上教会的羊，散落的羊。那如果这些没有教会的人呢，曾经都受洗都是基督徒的，那我们就特别欢迎他们能回来。现在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说很多人
流失的人很多。
流失就从别的教会又流失哈。
流失了不去了就干脆。
啊，
因为对教会很失望嘛。
失望了。哎。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这个话题嘛，到底教会是不是让我觉得舒服而且不能让我失望的。我们先听一听阳光的回应好吗？
好。
对。海伦说到的这个舒服和不舒服实际上是一个个体自己主观的感受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让我打眼一看呢，我就觉得你不能指望教会用舒服来衡量一个教会啊，是不是适合你的教会。但是实际上你想一想你的教会是否有过让你不舒服或者让你失望，实际上我相信是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的。刚才高山说到了两种人，一种是不停的换教会，还有一个就彻底我就离开基督教，我就干脆也就离开圣经，甚至是吧，我就不参与所有的团契。那还有一种人比这两种人杀伤力更大，就专门拆毁教会的，我就到一个地方然后给你搅得乱七八糟的，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的人呢我们都看过。这些所有的东西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去分析它，就是人们现在对教会的普遍的这样一个消费心理。因为我们进入商品社会时间久了，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地方我是这里的会员，你看现在教会说你是这里的会员，那么他就潜意识认为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员我也给这教会做了奉献，那么这个教会就应该给我提供这样这样这样的事，甚至他有义务让我舒服。我是消费者，我进你这个餐厅，我觉得你这个给我的位置我不很喜欢啊，我认为菜的味道我不舒适，我就得说，这是一种比较重的消费者心理。这种消费者心理导致了目前教会的一些风气哈。那么咱们高山大哥是牧会的，是传道人，是神的仆人，他们的压力就会更大，他们受到的挑战就会更多。我估计可能在几百年前，在西方的社会，一个人失去教会对这个人来说是个很可怕的事儿，因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想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你都需要委身一个教会。你到一个教会，人家就会问你，你从哪里来啊？我从哪个城市来的？那你原来的教会是谁啊？能不能让你原来教会的牧师给我写一个推荐信啊？对吧？现在我们教会还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牧师，如果你来，你说你是受过洗的，我们牧师可能会问你原来的教会的牧师要一个推荐信的，就是要保证你的来路是怎样的，对不对？那现在不用了，现在好家伙，你要说我想去教会，估计得有五六个人不停的给你发微信啊，到你家去探访啊，请你赶紧到他的教会来。这是我们这些传道人谦卑下来，我们有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还有像高山这样专门去找那些失散的羊的这些让我们非常敬佩的传道人。但从另一个角度呢，也让这些人更加的娇宠。我觉得这种现象其实都是存在的，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分析它，好吧？
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教会如果是让人感到很舒服的话，好像有一点逻辑不通。 为什么逻辑不通呢？就是第一点，我们认为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罪人，一群蒙恩的罪人组成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哎，这话也有点太专业哈，就大概这意思啊，就是有一群在上帝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当说到罪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罪不是别人的罪，是我自己，我这里面的败坏，我这里面所思所想，我的个人偏好，我的兴趣爱好，甚至就是都被罪污染过。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由罪人组成的。那从一个小集合到大集合，罪人组成的一个大集合，一个共同体，一个团体的话，那同样也是有各样的问题的。所以那既然这样的一个大的集合本身也都是由罪人组成的，那它反映出来的面貌很可能也带着很多的罪人的特征嘛。虽然我们都是蒙了恩典啊，但是仍然还是有那个罪的特征在里面，比如说争竞啊，比如说狡诈呀，或者是可能也因为个人的偏好，可能也对某个人看不顺眼啊，在那里面就是瞎搅和呀，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既然这样子的一个团体，这样的一个集合，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我认为的理想的教会，我就说它是逻辑上是不通的嘛。那反过来，那既然教会不是让我感觉舒服的，那反过来讲，是不是教会如果让罪人感觉舒服，让每一个罪人都感觉特别舒服的话，可能恰恰是不是失去了教会本身存在的那个意义了？
我稍微回应啊，刚才我听见阳光描述的那些或者遇到的那些现象，我完全也同意。所以其实我在牧会的具体的实践中，我就碰到过，就是当教会发生了一点点这个矛盾的时候，这个有的会友就提出来说，我们不来这个教会了，我们要去找教会办公室去说我们不来了，我们把捐的钱退给我们，这个教会建堂的时候我们都捐过钱啊，现在教会这样对我们，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教会当时呢，这个聚会规定呢，说不要带着宠物狗来，啊，结果呢，那天他家的小孩去教会呢，那个小孩非要带着小狗去，就到了门口以后呢，就被这个教会的这个同工给拦下来了，说你来教会呢，就是带着小狗不太方便，就是教会有规定，然后就生气了，所以这种现象，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回应阳光刚才说。另外，我回应 Helen 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哈，教会这个所谓让我舒服不舒服，或者是理想不理想，我认为有两个层面。如果是在人际关系这个层面，因为我个人还是认为我们作为牧者，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们首先也还是要注重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既然说教会是信心、爱心、盼望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肯定要着重这个人际关系，要首先要培养这个感情，建立关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我是赞成这个的。所以从人的这个情感的感情需求方面，我们作为牧者、作为同工、作为教会的服事人员，我们应该凭着爱心去与人为善，好好的跟人家说话，来发展建立这种关系啊。建立了关系以后，很多事情、很多矛盾、小事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那这是一个层面，这个是确实是我们应该作为警醒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在宣讲神的真道、宣讲上帝的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我认为是绝对不能说为了某些人的舒服，或者某些人的那个感觉，就甚至不敢讲出来这个扎心的话啊，因为上帝的真理有时候是让人难受的，是冒犯人的啊。那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在讲真理这个方面是不能打折扣的，就是可能这句话讲出去，这个听众可能会不舒服，会受到冒犯。 尽管是这样，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的时候，是不应该打折扣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呢，现实中其实现在挺难的。刚才阳光说到，现在的教会治理结构基本上都是会友大会制，也就基本上都是会员制。会员制大家知道有这个，有的地方叫长执会，有的叫执事会。那么俨然这个执事会就成了教会日常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能体会出来。现在的牧师牧者就有点像雇员，这个执事会呢就有点像董事会。
嗯，
那个具体啊，这个执事里边的分工的呢，比如说负责招聘的呀，聘牧师的呀，哎，这些人俨然就成了老板。在这种氛围下呢，你知道这个牧者呀，特别是那个受薪的牧者，也就是说拿薪水的牧者，他们在讲道，在与人相处，或者在回答有关信仰问题、灵性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不敢讲了，他要去讨好这个人的那个感觉，这个和建立良性的健康关系是两码事儿。他实际上就是在很多时候，他为了讨好人，或者说甚至难听一点，有时候可能是迫于各种压力，包括生存的压力或者怎么样，就讲出来的那个真理性就打折扣。这个我观察到有很多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呢，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值得好好反思。目前整个基督教的教会急速的衰落啊，为什么是这样？我说的是北美，至少欧洲就不用说了，已经衰落完了都。那北美本来美国是灯塔之国、山巅之城，但是它的教会每年你们知道400家以上的关闭，教会的人员急速的流失。这些现象就都向我们在显明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加速下滑的一个趋势。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基督教会本身，它其实里边存在着很多的就是这种教会治理结构上的一些弊端。
两位弟兄哈，一讨论到这个问题呢，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有你们很实际的这样的看法。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停到这里。可是关于教会是不是应该让我这个人舒服，是不是不舒服我就应该离开，这些话题呢，我们就放在下一期再跟大家分享。那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就期待下次见了。谢谢两位，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甚至此刻让我来努力向下更扎更深，纵然埋于黑暗里不急于向上展露，
谁未来